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探讨《大智度论》卷一。我们上次提到，为什么佛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大智度论》这边列举了21个理由。好，那我们请看卷一的讲义第24页。上上周我们提到，佛为了说第一悉檀而来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也提到讲义24页的第17项，最下面，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的是引大论师信入佛法。那这里就提到有一位长爪梵志，这样的大议论师，希望他们能够在佛法当中升起清净的心，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典故呢，就提到长爪梵志，跟佛的一段问答。那长爪梵志是谁呢？他其实就是舍利弗的舅舅，舍利弗的舅舅。舍利弗，他是沙利布达，他的母亲就名为舍利，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舍利子，舍利子，这并不是说烧出来的那个舍利子，而是舍利的儿子，也叫舍利弗。那所以舍利弗的母亲就是舍利，那舍利的弟弟，也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就是摩诃居次罗。那摩诃居次罗也就是长爪梵志。也就是说，当舍利弗的母亲怀了身孕，怀了舍利弗的身孕的时候，突然他的种种论义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殊胜。舍利弗的舅舅就摩诃居次罗可能以前也经常在跟舍利，也就是舍利弗的母亲，经常在讨论，说不定以前都是弟弟，就是摩诃居次罗迎着姐姐。可是当怀了舍利弗的身孕以后，还没出生，竟然这摩诃居次罗在跟舍利讨论的时候都论输了，他心里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这个小孩子啊，他这个智力非常非常的高深，那自己的所学比不上姐姐舍利，又比不上这个小孩子，他觉得没面子，所以呢发心要去学十八种大经等等，那么就通通不剪这个指甲，就因为这样的指甲很长，大家就称它为长爪梵志。我们上次就说到这边啊，那么他学了18种大经，结果在跟很多其他的人论辩，勇往无敌。后来呢，他要回去跟舍利弗论辩，结果听说他跟佛出家了啊，然后他想，那舍利弗在还没出生的时候都已经那么厉害了，那出生以后应该更厉害，那竟然还会跟佛出家，是不是佛真的那么厉害吗？他就想要跟佛来比个高下，就到佛那边，他就跟佛说，问了一句话，就说了一句话，这是讲义第25页最后一行，他就说，我一切法不受，所有的法我都不接受。那佛就反问他，那请问你这一切法不受，那么你这样的主张你自己接受不接受？这是一个反问。那么主要佛这样反问呢，是希望逼出他那个等邪见的毒气，来这样反问他。好，我们请看讲义第26页第二行。我们从这里开始。这个时候长爪梵志呢，他就如好马 在扎安经里面有提到这个马有四种马。真的好马呢，他看到骑士拿个鞭子，他稍微一换个影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要跑。那吃一等的呢，就鞭到皮再吃一等的鞭到肉等等。那长爪梵志他非常立根，所以呢，他如好马见鞭影，他就知道说哦，那佛来点醒他，他自己知道输了就弃捐贡高，惭愧低头。那时候他就想佛智我着二处复门中，复门就是我输了啦。那这里又分两个了，如果他佛反问他的时候，他要怎么回答呢？如果他回答说，那我一切法不受，这样的一个见解呢，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堕复处门出，就这样的，他的矛盾啊非常明显，因为他讲一切法不接受嘛。我不接受一切法，可是呢，自己的法呢，他却又接受了，那自己的法接受的话，那么一切法代表说他并没有包括所有的一切嘛，所以呢，刚刚才讲说一切法不受，现在竟然就说，我自己的见解呢，我接受，那明显是矛盾，说不接受，现在又接受，他说这样子呢。那大家都会知道说你这矛盾太明显了，是复处门出就很出众了，这样的过失很出众，故多人知。为什么自己说一切法不受，那现在呢又接受自己的见解，那这个是现前妄语，是出复处门多人所知，就自相矛盾。括号二，第二复处门系，我欲受之，以不多人之故。所以他这样想，他就回答说，回答佛取谈，一切法不受，世见亦不受，我这样的见解我也不接受这样。那佛就告诉梵志，说你不接受一切法，那么这样的你自己的看法呢也不接受的话，则无所受。这无所受在其他的版本教刊，我这边没有加注出来，在其他的版本教刊公本圣本，他是说则无所破，破次的破。他说你自己 不受一切法，那你连自己的这个法你也不受了，那自己的法不受的话，代表说你根本没有自己的主张了啦。你没有自己的主张，你想要破别人，那当然破不了了。好，那么如果说不接受不受一切法，那连自己的这个法也不受的话，那代表说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特殊的主张。那这样的话与众人无异。既然是大论师嘛，那大论师通常都有他个人独特的见解，才叫大论师。那连自己的见解都把它否定了，那跟一般的凡夫没有自己的想法，头脑空空的跟着人家走来走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何用自高而生骄慢？哎，还有什么好骄慢的呢？所以如是长爪梵志不能得达，自知堕复处。自己就知道自己是输了。那就对佛一切之中起恭敬而生信心，自己思维我输了。那世尊呢，他很就是点到为止了，并没有就要又大在大众当中来彰显他输了啦，或者是求他啦，或者刺激他这样子，没有说这个是大错特错，不以为意，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佛心柔软，第一清净，这个柔软，我们看角注一四五，在宋元明公本这个字呢，它是写成软，就软硬的软。那如果说我们查汉语的话， 软的话是柔软的意思，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发音呢，叫做如，同样的字但发音做如，那这是比喻施受恩泽，就是恩惠。那柔字呢也有滋润润泽这样的意思，所以或许佛心柔软，不是很刚强，或者说佛呢能够施以润泽普遍群生，普遍一切的众生，第一清净，一切语论处灭得大甚深法，这是可恭敬处心境第一。那么佛说这些法就断了长爪泛智的邪见，长爪泛智呢就当下即以作处得远离尘垢，诸法中得法眼净。在阿含经中里面经常看到说有人见了佛，或者说见到其他的佛弟子圣者等等，那一讨论以后呢得法眼净。法眼净相当于出果或者出果相，见到位，也就是说他马上开悟了。那么在阿含这边所谓的开悟得法眼净，大概都指出果相，或者是出果这样的阶位，就是超凡入圣了。这个时候他的外甥舍利佛那也跟着在旁边听他更厉害，他的舅舅得出果，他就得四果阿罗汉了。之后长爪泛智又跟着佛出家，之后他最后也得到大力阿罗汉。这里智论就说，如果长爪泛智没有听到像这么有智慧的话，不闻般若波罗蜜起分离世俱第一相应法，小信尚不得，何况得出家道果。那佛想要引导类似这样的大论师立根的人而说般若波罗蜜经。好，接着第十八个理由，为什么佛说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理由呢是欲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什么样的具体实在的相，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空相。我们要证得解脱，要证得我空啊，法空，是了解诸法实相。复次，诸佛有二种说法，一者观人心随可度者，二者观诸法相。所以佛两种说法，一个呢它是观察人心，第二个呢是观法相，一个是人一个是法，看这人的根性如何，第二个呢是来阐述这个法的真相。今佛欲说诸法实相故，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底下就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相不相品，里面诸天子问佛，这个般若波罗蜜甚深啊，那到底般若相是什么呢？佛就告诸天子，般若波罗蜜相其实是无相，但是为了方便引导众生，说空相是般若相，无相无作相是般若相。这个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我们三解脱门有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有的翻译成无愿解脱门。另外呢，无生灭相，我们大圣经常讲无生法忍，就体悟到诸法不生不灭，所以无生灭相这个也是般若相。无形之相，形是有为法，我们真正悟涅盘诸法实相，那不会有生住灭的，常不生，如性相，如真如法性实际，这个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如或者法性或者即灭相等，这个都是般若相。好，所以欲说诸法实相， 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有关于这些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或者如法性实际，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详细讨论。好，第十九个理由，欲说无争论处。复次有二种说法，一者争处，二者不争处。争处如于经中说，其他的经也说争处，而今欲名无争处故来说般若波罗蜜经。有相无相，有物无物，有一无一，有对无对，有上无上，世界非世界，亦如是。那无争处是什么？这底下会解释。谓曰：佛大慈悲心，应该只有说无争法就好啊，那为什么在其他经说争法呢？那论主的回答，答曰：无争法皆是无相，真正的无争那是无相。如果有相，那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那就会有争。真正无争法，无相，无形无相，都是常即灭，不可说。这言语道断了。那但是一般的众生不了解这样的诸法实相，你又言语道断，那没得说，心行又处灭，当然想也想不到。那怎么样让众生能够知道呢？让他修行得解脱呢？所以本来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为了方便引导众生，用众生所了解的语言，那方便用假名来为他说法。但是说法的时候，随着众生的根性，有人说这个法，比如说不净观，有的说这是熟习观啊，说慈悲观等等。那本来都是治病之用的啦，可是众生会产生争论，产生执着，我这个法门是最好的，你那个法门比较差一点等等。今说布施等及无常苦空等诸法，皆为即灭无系论故说。有时候佛先说端正法，让一般的众生了解到布施啊、持戒啊，或者是升天之法，这个立根的呢，他可以跟法相应，为他说四圣谛啊，或者无常、苦空、无我等等。立根者知佛意不起争，立根人知道说，佛说都是方便引导众生，他不会互相起争论。而顿根者不知佛意，就取向执着，取向着心就起争论。所以并不是说佛故意要说这个争论的法，让大家去互相争论。佛卡观刷跨背修坦，佛没有那个闲情逸致这样子的，是众生自己产生的问题。此般若波罗蜜诸法毕竟空故无争处，作毕竟空可得可争者，不名毕竟空。以是故般若波罗蜜经名无争处，有无二事皆即灭故。有无二事就是说在般若波罗蜜经都讲空相，有也不对，无也不对，它是超越。所以呢，在上面所说的第二行所说的有相无相，真正的般若相呢，它是超越有无的对待。有对无对，我们注意到这个佛教特殊的用语，有对并不是说它正确，这个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对呢是有对爱，有障碍的意思，障碍，有障碍。就是角注157，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主要就是有所障碍，或者称为对爱，这个称为有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比如说角注157的最下面刮胡123， 可见有对，像这个色尘，哦，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是我们可以看得见，而它也有障碍啊，它占的空间有体积啊，啊，那另外一种不可见也是有对，那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圣一根，还有声香味触。那不可见无对，像无表色，啊，它没有障碍，这是无对。好，那有关于这个无增处，我们请看角注150。导师在《自论笔记》有扼要的一个表，这个表很清楚啊。无增论处，那分两者，一个是无增说，一个是无增处。我们先看最下面的无增处，无增处的内容就是无相即灭，不可言说。那这个就是对照本文答约的第一句话，无增法皆是无相，常即灭，不可说，哦，这就是所谓的无增处。好，接着我们看无增说，哦，就本来是无增，没办法言语表达，可是呢，为了度化众生，不得已用种种善巧方便为众生解说，就是无增说。无增说又分两个，佛说、布施等、苦空等，皆为无系论。佛都是无增，皆为即灭无系论故说，皆为即灭无系论故说。立根者知佛意不起增，而顿根者不知佛意而起增。这个就是上面本文答约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好，接着无增说，佛说般若毕竟空，有无二事皆舍，更无可增。因为在般若经里面，他往往说法呢就是破斥两遍，所以从这里来看，佛说布施啊、苦空等这些呢，他或许只说布施或者只说无常，但是在般若经的话呢，它常也要否定，无常也要否定，就是真正的般若相呢，它是超越常与无常的对待，有无的对待。好，那跟这第十九项欲说无增论处有密切关系的呢，紧接着我们再看第20，欲说非三。上面是有无二事皆即灭嘛，那么现在呢，在谈这个三法、四法、五法等等。我们看20啊，于经中多与三种门说法，所谓善门、不善门、无忌门。善不善、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恶。可是般若经里面呢，它每一个都在前面加个非字，善门他就说非善门，不善门加一个非不善门，无忌门他就说一个非无忌门。其实像般若心经也是一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在阿含经里面都是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啊，可是呢在般若经却来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这是同样的意趣。这个无或非，它是一种超越对待啊，这破斥对这个法的执着。那么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学法这是有学的，有学的圣者，无学法就是阿罗汉啊。非学非无学，这是凡夫。见地断法，思维断法，无断法啊。见地断就是见道所断的，思维断法这是修道所断啊。无断法像阿罗汉无学， 那不用再断。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或者上中下法、小法、大法、无量法，如是等三法门亦如是。就说在声闻佛法或者阿毗昙有提到这个上中下法等等，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再进一步来说非上非中非下，类似这样子。好，这是三法门。接着我们看21，以异法门说诸法门。复次，于经中说四念处随声闻法门。于是比丘观内身36物，就观我们的身体啊，36种不净。有的人就非常注重自己外表啊，包括雕眼睛，那都是表面的啦。但是呢，真正在佛教要我们观我们内身呢，这个粪便啊、屎尿啊、种种啊、五脏六腑等等，这其实是36种物不净。那我们观这不净呢，除欲贪的病，如是观外身、观内外身都是如此啊。有四念处，有观内身、外身、内外身，身受心法，每一个都有内外、内外。好，这是随着声闻法门其他一般的经所说的四念处就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注意下面第二行，今于四念处欲以异门说般若波罗蜜，如所说菩萨观内身，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以无所得故。注意无所得故，或许有人会熟悉像《阿含经》啊，或者声闻的论书，说观身不净。但是在《大乘的般若经》来说，我们观身呢，不生觉观，你执着不净也不对，执着净也不对，是以无所得故，就是要观这个空相。如是观外身、观内外身，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以无所得故。那身念处如此，其他受心法念处也是一样。好，这是有关于身念处。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大圣他虽然也谈这37道品，身念处啦、四乘情、四执一足、五根五力七觉十八正道，但是他着重在观那个法空，就是观这个法不可得，所以说以异法门来说，说这个诸各种不同的法门啊，那四禅、四谛等种种四法门亦如是啊，这是有关于四法门。底下是五法门，复次，于经中佛说五众，有五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苦、空、无我相。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五蕴，欲说异法门，就说不同的法。欲说异法门故，说《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大部分看到的就是五蕴是无常、是苦、是无我，对不对？不过呢，在般若经里面底下我们注意这一段的话，如佛告须菩提，菩萨若观色是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色是常的话，那不是真正在实践般若波罗蜜。好，观受想行识是常的话，那就不是在行般若波罗蜜。下一句，色无常行，如果我们观色是无常， 有一个实在的无常一样，这个不是真正在行般若波罗蜜。好，受想行是无常行，好，也是不行般若波罗蜜。这什么意思呢？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当然他不会执着常的颠倒，他也不会执着无常是真实的法。我们之前在谈第一地的时候有提到无常，它是对治息谈的。好，我们不要再执着这个无常是实在，有一个实在的无常。若执着一个实在无常，容易落入断灭。啊，五蕴如此啊，五受众，五受众就是五取蕴，就是取蕴，受想行识取蕴，或者五道啊，天人恶鬼畜生地狱。他这里面有时候谈五道，有时候谈六道。这个部派说法各有不同。如是等种种无法门亦如是，其他的六七八等乃至无量法门亦如是。不管什么法门，大概般若经所说的跟阿含经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特别讲无所得，讲这个法空，不只走两边，但般若经所强调都是这样子。如摩诃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那么说般若波罗蜜因缘也无量无边啊。那这个事情太广啊，现在呢只略提21项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因缘。好，底下我们再看下一个主题，前面是开场白，就归经记。跟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还没注解的大辩般若经啊，底下才要开始。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开头呢，不止大辩般若经啊，其他很多经都是这样。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对不对？如是我闻一般就是说，某一个时候啊，佛在什么地方，我听佛这么说。就完了嘛，两三句话就完了。哎，可是我们看他为了注解这个如是我一时哈，从第一卷一直注解到第二卷去了。我们看他怎么注解啊，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先看大的标题，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句话，如是我闻一时。底下论呢，他就个别在解释什么叫如是。如是他就从讲义的28页一直注解到第32页。好，这是大写的一如是。我在讲义的第32页啊，我者尽当说。那提的问题就是说，佛教你不是讲这诸法无我吗？那你为什么说如是我闻？怎么跑出来一个我呢？所以这我尽当说，又说到33页了，然后33页最下面闻，我听到，一般你就听到就听到了嘛，没听到就没听到，对不对？诶，可是呢那自论就说，那你听这个闻是靠耳根来听到的呢，还是靠耳识来听到，或者靠意识啊，来听到，就很多的论法。一时，我们就说某个时候啊，这个一，在八部众道里面讲，不长不断啊，不一不异。那既然不一不异，为什么你谈个一呢？有个一时的一呢？哦，所以在34页，一就开始又讨论了，讨论到第36页。为什么会有一啊？时间哦，这下午2点到4点，这讲大智度论，等一下要讨论，时间就完了，这要共许。这里又讲，为什么要有时间？是不是真正有实在的时间？又一直探讨到第37页，第一卷结束的最后一行啊，如是，什么是如是？我。 闻是怎么闻？一啊，有没有实在一？有没有实在十？这个五语各个异，略说尽，这还是略说而已哦。要广说的话，那不得了了。那卷一，这个还是啊，先个别个别说。卷二的时候是在总说如是我闻。好，那什么是如是啊？或许，我们简单的讲啊，这意义很简单，过了就算。但是这里面有深意，我们借这个机会了解般若经它的特色啊，还有般若法门的特色。好，我们回过来讲128页，问曰：诸佛经何以故？初称如是语。啊，为什么很多经了啊？开始都是说如是我闻，为什么说这个如是呢？啊，论主底下举了七个回答，有复次、复次、复次等等啊。好，我们看括弧一，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句话很好啊。佛法，我们是深入佛教智慧法海，要由心法海。而这个入门是要靠信心，可是呢，真的渡彼岸，渡到智慧或解脱的彼岸，那不是靠信心啊，是要靠智慧，智慧才是能够渡到彼岸。如是义者，即是信啊，所以底下讲如是如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真正起清净的信心，清净的信，底下的如是其实都是针对这个清净的信来说啊，若人心中有信清净，那这个人就能够入佛法；如果没有信，那这个人就不能入佛法。有的人他只是研究佛教的学问啊，白纸黑字，可是呢，他是当那个学问来研究，没有信心，那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入佛教的门。这不是入佛法之门。不信者言事事不如是，是不信相，说哎，这个事情不是如此，那是不相信，是不信相。信者言事事如是，如果相信的话，说哎，确实如此。譬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不信人亦如是，就刚强啊，内心有自己的成见，不相信啊。那如果有信心的人，就像牛皮啊，它能够柔软，随用可做。好，所以括弧一如是的这个如是呢，就是清净的信。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括弧二，经中说信如手。又举经来说，信呢就像手一样，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取宝，有信亦如是。如果我们入宝山啊，又有手的话，那可以自在取用，有信亦如是。入佛法无漏根利觉道禅定宝山中，自在所取。无漏根的五根啊，信净念定慧，五根五力啊，一样信力信净念定慧，这个都是三七道品里面的啊。觉就七觉知，念觉知则法精进喜清安定恩舍，道就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等，或者说入禅定宝山中，自在索取。无信的话，就像没有手啊，那即使入宝山呢，不能有所取用。无信亦如是，入佛法宝山都无所得。佛言：若人有信啊，如果有清净的信，那这样的人入佛的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 就是能够证得圣果。不空剃头染袈裟，就是也不枉费出家修行。那如果没有信，世人不能入我法海中，譬如枯树不生花时，树枯了不能开花，不能结果，不得沙门果。即使出家剃头染衣，染衣就是袈裟，穿这个染衣的袈裟，即使能够读种种经，能难能打，于佛法中空无所得。所以从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在闻思修并不是知识的堆积而已，这种记问之学没有真正用来净化身心，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 入海算沙或者数别人的钞票而已。所以我们信如守，以是故如是义，就如是我们这个义在佛法出，它是善信相故。括弧三，复次，佛法深远，更有佛乃能知。人有信者，虽未作佛，以信力故，能入佛法。所以佛法非常深那我们虽然还没成佛，还没到达佛那样的境界，但是呢，我们有清净的信，那就能够入门能够尝到这个法味。如梵天王请佛出转法轮，那就以记来请佛转法轮就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不敬法，那希望佛陀开悟以后，不要只是静坐而已赶快出定为众生说法愿开甘露门，当说清净道。佛就用偈来回答，我这个法，我所体悟的法非常非常甚深非常难得，能够断诸种种的烦恼。而一般世间的人，三有爱着心不能够理解这样甚深的法。什么是三有？角诸一六七，欲有、色有、无色有。这有字就是我们十二因缘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有就是去投胎转世这个潜在的动力。那欲界的就欲有，色界就色有，无色界就无色有，叫三有。阿罗汉呢，不受后有，这个有就是不会再来三界轮回不会再来三界轮回，叫做不受后有。那这里我们看就是欲有，当然我们贪图世间欲界的五欲色有、无色有，这个一样是爱，爱着。那色界是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是禅定无色界呢？空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是无色定，这个也是爱着。所以贪着五欲，这固然不对，贪着禅定也不对这个都是爱着有贪着禅定的人，一样没有开智慧的话，还是不能够理解佛甚深的缘起、缘起法、空法。那梵天王就说：“世界上人的智慧呢，有上中下有的人他这个心地善良、柔软慈心，这样的人容易得度啊。如果这样的人没有听到佛清净法的开示的话，容易退堕诸恶难中就退堕到这个恶道去。譬如水中莲花有生有熟。”有水中未出者有的还没有冒出来这个莲花若不得日光则不能开，佛亦如是希望佛呢大慈悲怜悯众生，来为大众转法轮佛念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法都是为了度化众生来说法，三世诸佛都是如此，那现在自己成佛了 你应该转法轮。所以因为这样而受梵天王等诸天所请而开始说法。那佛就说，我今开甘露未门，若有信者得欢喜，有清净信的人就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好，我为大众说妙法，非恼他故而为说。我这说这个法是为让大家起清净心啊，能够得到解脱。我不是说为了恼乱众生来说这个法。佛此偈中不说布施人的欢喜，这个偈子里面是说得清净性得欢喜，并不是说布施人得到欢喜，也不说博学多人得欢喜，也不说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得欢喜，独说信人，只有说清净性的人得欢喜。佛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第一甚深法微妙，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动不已不着，无所得法。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甚深微妙的法，他没有执着四句不可得，他不会执着各一边呢。那非一切智人则不能解，因为这个法太甚深了。是故佛法中信力为初，有清净性的话才是真正的入门，信力能入佛法之门，而不是布施、持戒、禅定、智慧等能出入佛法。如说既言，世间人心动，爱好福果报而不好福因。一般人只想要得到这幸福快乐的果报，可是有因才有果啊，对不对？一般人只想要得到这个幸福的果，可是呢却不喜好去种福田，不喜好去下去种植这个培福的因。就像说一般人他不太愿意受苦果，对不对？可是一般人不愿意受苦果呢，却拼命种这个苦的因，那其实有因必有果了，如是因如是果。如果因缘和合的话，种下这个因，因缘和合就会得这个苦的果报。那这里就点醒我们，一般众生的毛病，只想要福的果报，却不好要这个福的因。求有不求灭，这个有就是三有的意思，就想要得到将来去遇见能够这子孙满堂啊，然后幸福啊，怎么样告官厚禄啦、等等，这遇见的幸福，或者说到色界或者到无色界得到禅净天的乐，就求有。一般人只想要去那个，而不求极灭，不求涅槃，这是一般人的毛病。心闻邪见法，心着而深入，我此甚深法，无信因何解。所以佛法甚深，没有清净信的话是没办法理解的。如提婆达大弟子俱迦利，这是提婆达多的弟子俱迦利等，因为没有信，没有清净的信，所以堕入恶道当中。世人无信，于佛法自以智慧求而不能得。你没有信，清净的信，自己依靠自己说我有智慧啊，我要了解啊等等，事实上没有清净的信，门都没有入啊。那这只是世智辩聪，世间的智慧啊，只是辩论好辩论啊，世间的聪明，真正这佛法的真相，事实上它是得不到的。会以故佛法甚深故， 如梵天王教俱伽梨说记，欲量无量法，智者所不量，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覆没。与人自不量力啊。好，花虎寺复次，如是义者，若人心善直信，世人可听法。同样的听法，也得内心清净啊，而且直心是道场啊，不是来踢馆的，也不是来找茬的啊，也不是说有成见这样子啊。那这样的人，哎，他听法可以信受啊。同样的，我们为法而来啊，不是为了床坐，所以有些座位不好的，大家忍耐委屈一点啊。我们是为法而来啊。若无是相，则不解。如所说记，听者端视如渴饮，一心入于语义中，永要闻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应未说。就我们听法就像一个很口渴的人啊，那求法若渴一样。那这个心善直信来听法。好，瓜五，如是义在佛法出，现世力后世力啊，这个比较偏重于这现在世的好处，后世的好处。那这个通有漏，有漏的好处就世间的利益。另外出世间的利益呢，那就是涅槃利啊，涅槃的利益。诸利根本信为大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